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10日，在今天这次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中两国高级贸易谈判前景仍然难以预料，预计双方将在星期四恢复贸易谈判；美国商务部长表示对中国加征关税是起作用的，对世界各国都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国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与中国僵局不断加剧之际， NBA 仍预告上海站比赛将如期登场。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中两国的高级贸易代表星期四将举行自7月下旬以来的首次面对面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预定10月10日至11日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华盛顿举行为期2天的新一轮的高级别磋商。预计双方将努力缩小彼此的分歧，避免美国在本月15日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再加征关税。路透社星期四发出一篇报道说，这次谈判的气氛因美国最近的一系列行动而蒙上一层阴影。美国商务部星期一以涉及在新疆打压穆斯林为由，将28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此后，美国国务院又在一天之后宣布对镇压新疆穆斯林的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如果谈判再次失败，高达5000多亿美元的几乎所有的中国输美商品将在今年12月15日之前都可能被加征惩罚性关税。路透社看到的一份讲演稿副本显示，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称，关税迫使中国关注美国的关切。罗斯还说，美国1年多以前本不希望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关税迫使中国采取行动。罗斯说，我们不喜欢关税，但是实际上我们更不愿意动用关税，但经过数年的磋商和无所作为之后，关税终于迫使中国关切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美国最大的证券商之一野村证券的一份报告预测，美中两国本周可能达成短期协议，内容将包括中国增加美国购买农产品，以交换对方推迟原定于10月15日生效，甚至12月15日实施的关税。据南华早报报道，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的预备性会谈中没有取得进展。目前美中两国贸易谈判最棘手的问题包括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停止网络攻击、强迫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减少补贴以及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市场准入范围等等。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难度最高的是如何确保协议的条款得到执行。他说，过去达成的贸易协定都在执行方面非常软弱。罗斯还说，鉴于我们需要变化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执行成了我们达成任何协议中的一个极其关键的部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表示，中国虐待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穆斯林的做法严重侵犯人权，美国将继续提出这一问题。 路透社报道说，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三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PBS 电视采访时说，这种行为不符合世界，也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他说，我们将继续谈论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正如特朗普总统在另一个中场合所提及的香港问题，我们希望确保这些问题以人道的方式处理。蓬佩奥国务卿在前一天10月8日还宣布，将对在新疆压制维吾尔等少数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中国政府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他在一项书面声明中说，那些据信对拘禁或虐待维吾尔族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中国新疆少数穆斯林少数族群成员负有责任或参与其中的中国官员将受到签证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蓬佩奥国务卿前一天的批评时称，美方打着宗教人权的幌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抹黑中国的新疆政策。他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谈到目前美国 NBA 和中国之间的风波时还指出， NBA 球员和经理们不过是在自由表达政治观点。他说，当前中国的长臂伸向美国公司时，美国公司的信誉成本也越来越高。在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与中国的僵局不断加剧之际， NBA 中国官方微博和官网星期四10月10日都宣布说，湖人队和篮网队将在当天晚上交锋。 NBA 官方微博星期四上午的贴文说， NBA 中国赛2019年今晚19:30勒布朗詹姆斯将带领湖人队在 NBA 中国赛上海站对阵凯里欧文领队的篮网队。美国 NBA 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10月5日发表的一条支持香港抗议者的推文，目前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官方媒体纷纷予以谴责，赞助商纷纷撤离，季前转播被取消。一些中国网民已在网络上攻击 NBA。此外，中国篮协和中国职篮也宣布暂停与 NBA 的交流合作。这场风波也影响到了 NBA 即前赛的中国一系列相关活动。原定在10月9日星期三举行的美国布鲁克林篮网队和洛杉矶湖人队在上海的活动被突然取消。 NBA 官方微博星期三下午4点多宣布说，各位尊敬的球迷朋友，原定于今天晚上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行的 NBA 球迷之夜取消，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NBA 自从1992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路发展顺风顺水。路透社报道说，目前 NBA 在中国的市场价值超过40亿美元。 NBA 表示，去年中国有8亿人通过电视、数字媒体和智能手机观看了他们的节目，这几乎是美国总人口的 2.5 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10月9日批评 NBA 迎合中国，指责他们经常批评美国却不敢说中国的不好。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议员纷纷痛斥 NBA 为了中国市场的利润而不顾及人权。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比赛虽然如期举行，但是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不会转播星期四以及星期六在深圳的两场比赛。 NBA 总裁亚当·肖华星期二表示支持莫雷的言论自由，这进一步激怒了中国。肖华据报目前已经抵达上海。 NBA 没有回应路透社有关他是否会在星期四或星期六两场比赛期间对媒体发表谈话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四是中华民国建国108年纪念日，香港民众在网上发起庆祝中华民国的建国的活动，许多香港人与台湾人一样深感北京的压迫，并寻求在抵抗强权的抗争中相互支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自今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示威游行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示威者手举中华民国国旗，也就是台湾当局使用的正式国旗。在香港大街的示威人群当中，也常常有台湾人的身影。
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的问题有点像香港，然后就想说希望台湾不要像香港一样，现在什么都没有，然后自由都没有，然后香港人的人权自由什么都没，民主都没了。可是我就是想以台湾人的身份来香港去支持任何香港人，去他希望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民主去争取回来。
星期四是台湾的官方国庆日，香港一些网民发起庆祝中华民国成立108周年活动，对台湾人支持香港民主运动表示感谢。他们说10月1号的国庆是令人伤心的国殇，因此在10月10号这一天要在香港各处高举或贴上中华民国国旗，并多到台资商家去消费。不过在港岛中区的繁华地带，记者没有看到各处飘扬中华民国国旗的景象，遮打花园中午也没有出现网民发起的快闪庆双十的场面，但是警方依然在那里加强了戒备。在湾仔，民众常常聚集的休顿球场，一些人在踢球和休息，也没有出现热烈庆祝双十的人群。不过在一方台湾水果茶湾仔店，许多人在这里买饮料，观看店里的连侬墙，并张贴更多示威者的纸条。这家茶店是香港网民鼓励民众在双十节这天光顾的多家台湾店家之一。茶店的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双十节的原因以及店家支持反送中抗争运动的态度，今天以及最近好几个星期的生意都比较好。来自台湾的王先生9月底在香港反政府抗争运动民间记者会上说，香港人的齐上齐落精神值得赞扬。
我想告诉各位香港的朋友，各位在抗争的意志上比起台湾人更加的团结，更愿意为自己的家人做事，这点让我们非常钦佩。未来这场抗争一定会继续下去，各位除了在街头奋斗之外，也不要忘了香港的狮子山精神，文化上保持香港的自我认同，经济上让香港繁荣的发展，社会上让香港人相互照顾，每个人都有战场，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参与抗争的方法。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星期三也就是10月9日晚上，在华盛顿奇才队和广州龙狮队的 NBA 季前赛中，有来自香港的球迷在比赛中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韵和钟瑞哲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晚上，华盛顿巫师队在主场与广州龙狮队进行了一场 NBA 表演赛。我们知道此前一天在费城的表演赛当中，有民众手举着支持香港的标语牌被保安人员请出场。我们也注意到呢，在这场星期三比赛开始之前，球场的安检工作变得比以前更加的严格，包括任何的标语牌、任何的旗帜都不得带入场内。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个华盛顿的人权团体在比赛开始之前呢，他们是在门口进行发放写有支持香港信息的 T 恤。此外呢，在今天的赛事里呢，我们注意到大约只坐满20%的人，而且呢，观看的群众以美国人居多。 我们采访了几位来看球赛的 NBA 球迷，他们对美国之音说，言论自由在美国至关重要，必须要得到保护。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每一个有良知的美国人，现在都应该与香港和香港示威者站在一起，因为这是与极权主义抗争，与缺乏言论自由抗争，以及自由民主社会所重视的一切。
I'm here today to send a loud and clear message to the NBA.
我今天在这里要向 NBA、中国共产党以及所有的人发出一个强大的讯息：美国人有普世价值，我们必须维护这些价值，他们是不能被出卖的。言论表达自由是基本人权，再多的金钱都不能迫使任何人沉默。
我就觉得网友没有必要这么喷他们吗？史莱米不是他们的错，火箭队对吧？不是他们的错，我觉得。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你自由言论的权利，那我绝对支持。
我只是觉得，每一个人他们有自己的言论自由，但是不。他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声音，你不可以就因为每有一个人说了一样东西，可能就是比较是mean 的话，你就会要去反击，或者是说要说对其他国家做出这个攻击的行为。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或者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某些事物的理解，可能两国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啊，或者。观念上的差异。
我们今晚带着担忧来到这里， NBA 没有更好地支持言论自由，这不仅是美国的价值，更是普世价值。中国多年以来一直试图将威权主义传播到自己的疆界之外，这起 NBA 事件正是最新的例子。
星期三晚上，在赛事进行到一半时，有两位来自香港的 NBA 球迷，他们在观众席上起身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NBA 停止言论审查”。他们在一楼和二楼都进行了这样子的呼喊。之后，他们在几位警卫人员的关切之下，是离开了球场。
Free Hong Kong!
我很明白NBA 当场就是要保持当时不差的当时的流程，但是我们觉得在美国我们也会守护我们跟香港跟美国一样的言论自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人也要好好保持的东西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也很喜欢看篮球，但是我们对之前 NBA 的火箭队的教练他要道歉，我们觉得他不应该道歉，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支持他。
这场比赛最后是华盛顿巫师队以98分比上广州龙狮队的64分结束了这一场比赛。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钟瑞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当局实施禁蒙面法导致局势骤然升温之际，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一条推文在中国和美国的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受到冲击，北京官方如何表态？网上舆论有没有不同的反应？分析人士如何解读？关于这些问题，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刚刚报道了许多有关莫雷他在上个星期在推特上发表的这一篇支持香港的言论，那么在中国可以说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弹和抵制。美国方面现在也有不小的反应了，那么今天中国官方对此有评论吗？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哪些看点呢？
那么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支持香港的言论呢，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啊！现在这种不满的情绪呢，已经扩大到 NBA、官方央视呢，以及通讯网腾讯网啊，已经宣布暂停转播 NBA 的季前赛。NBA 总裁亚当·肖华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莫雷表达自由的权利，并且说 NBA 不会让球员、员工以及老板闭嘴。肖华表示希望体育能成为团结人们的力量，他说让我们能够求同存异。根据肖华的最新表态，他还表示将前往 上海与中方寻求斡旋，希望双方多一点容忍的心态，愿意倾听彼此意见。他本人呢不打算参与别国的事务。对于 NBA 总裁肖华之前的支持言论自由的表态呢，中国方面依然表示不满。中国官媒央视体育频道表示，任何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多名记者就中国媒体暂停转播 NBA 赛事予以关注，询问中国是否利用其经济影响力以利润为要挟来操控言论自由，并且问到 NBA 在中国的未来， NBA 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需要做什么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分别做出了简短回答，他强调跟中方开展交流合作必须了解中国民意。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Offended many people there. Players were also remorseful.
Yeah, we apologize.
和他们的态度，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我再强调一句，与中方开展交流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怎么可能呢？NBA 跟中国的交流合作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所以应该怎么去做，怎么说怎么做，他们心里最清楚。
另外，中国官媒央视评论称，中国每一个火箭队球迷首先是中国人。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康辉评论说，莫雷你犯规了，犯规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还说，中国篮协已经表示将暂停与该俱乐部的交流合作。他说，如果犯规了还不改，就可能被罚下场，甚至被中国市场下架。不过呢，犯了什么规，由谁来判决被罚下场，他都没有说明。关于莫雷支持香港推文引发的一系列风波，也引起美国舆论的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批评火箭队以及 NBA 为经济利益向中国低头。 Twitter 上也有一些中国网民呢，在 NBA 账号下用中文和英文留言表示支持香港。
啊，那么我们知道叶斌，这个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他发表的这个推文，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这是他表示他是他的个人观点。可是不可否认，他现在已经成了这个北京官方还有许多中国的这个爱国者的一个箭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那么在中国的网站上，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反应，那么舆论有没有什么样比较不同的反应？分析人士又是如何来解读这起事件的持续扩大呢？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副总理刘鹤十号呢将再度前往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 NBA 在中国未来的经营是否会列入讨论议题，双方能否达成共识，释放一些善意，值得关注。 NBA 官方的英文声明措辞温和，强调尊重不同言论和观点。 NBA 英文声明对莫雷的言论表示 regrettable， 也就是令人遗憾的意思，而中文的译文呢，就是中国媒体的这个中文译文呢，却说是极其失望。那么火箭队在中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呢宣布停止商业合作，一些娱乐界的艺人也宣布退出 NBA 在上海举办的球迷之夜活动。在微博平台上，网民是群情激愤啊，我们看到的一边倒的呼吁抵制 NBA， 指责 NBA 吃中国饭砸中国锅，并表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还说这个挑衅底线的 NBA 不看也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评人称，贸易战让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人感到窝囊，现在呢终于在外交领域找到了撒气的地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网评人的评论。
所以在中美关系就中国人这么窝囊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踹美国人一脚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来撒撒气。就即便我们管它叫小粉红吧，或者自干五吧，就是他自愿以来的，他对这件事情他自己就是有仇恨的，就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他自就是自愿说的，他没有受政府的指使。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啊。
那么有网友批肖华体育无国界的言论呢，是无视国家核心利益，蔑视中国国民情绪。也有网友对 NBA 试播平台腾讯和在中国售卖 NBA 周边产品的商家表示同情，因为 他们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将面临意外的损失。我们还发现中国自干五小粉黄小粉红啊大量涌现 NBA Twitter 账号留言说911好极了911快乐祝福美国暴乱每一天等等。那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西藏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奥运火炬在世界各国传递过程中呢也遭到了抗议和抵制。那么当时中国政府宣称体育与政治无关要这个不要把奥运政治化等等。那么 NBA 在中国遭到抵制这样的言论呢在网络上就很少见了。那么上这个另外呢还有这个动画片南方公园在中共执政70周年之际呢发布了这个新作品其中涉及器官移植集中营还有民众被迫歌颂共产党等等。那么该剧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封禁南方公园在 Twitter 上发表了别具一格的道歉声明啊这就是在这个火箭队这个事件这个差不多同时啊。那么这份声明说呢在像 NBA 一样我们欢迎中国的审查进入我们的家进入我们内心还说我们爱钱胜过爱自由民主习一点也不像小熊维尼。今天在记者会上有媒体记者问到这方面的问题耿爽表示他不了解相关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跨党派的政界领袖星期一纷纷谴责 NBA 在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推文事件上的立场。早些时候 NBA 发表官方声明，为莫雷支持香港抗争者的推文严重冒犯了很多中国朋友和粉丝表示遗憾。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 NBA 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呢，他在上个星期六，他是在他个人的推特上呢，是发表了一条推文，他说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虽然说呢，莫雷他很快就删除了这一篇推文，但是呢，这篇推文已经可以说是被来自中国的许多网民呢可以说是受到了严重的抨击。那星期一呢，莫雷他在他的推特上，他再度发表了一篇推文，他说他无意冒犯火箭球迷以及他在中国的朋友，他只是就一起复杂事件的诠释表达他个人的看法。那我们知道呢，中国球星姚明他过去也曾经是火箭队的一员。那他目前姚明所领导的这个中国篮球协会呢，已经宣布中断与火箭队的合作与交流。那另外呢，包括像是李宁公司、腾讯体育这些公司呢，他们也发表声明宣布暂停或是终止与火箭队的合作。另外呢，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馆也表示呢，已经正在与火箭队进行交涉。此外呢，星期一，美国 NBA 的首席传播官巴斯他发表声明说，他们对莫雷所发表的不当言论感到极其失望，并且说呢，莫雷严重的伤害了中国球迷的感情，重申莫雷的言论只是他个人的言论，而不代表火箭队或者是 NBA。
嗯，那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内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是卡拉。那我们知道，来自美国国会的多位两党的议员呢，他们针对这起事件，对于 NBA 基于中国的压力所发表的言论。国会议员可以说是做出了很严厉的批评，他们说呢，这样子的行为无异于在协助中共做言论上的审查。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他就是这起事件呢，他可以说是连续发表了6则的推文。他说呢，他抨击 NBA 将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抛下来取悦中共政府，允许中国就言论自由惩罚美国公民，以保护 NBA 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他说这样子的行为是很丑陋的。那另外呢，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他也在他推特上说，作为休斯顿火箭队一直以来的忠实粉丝，他很骄傲地看到莫雷公开点出了中共对香港抗议者的抗议的压制行为，但是现在为了金钱 NBA 可耻地后退了。克鲁兹说，人权不应该被交易， NBA 也不应该协助中共的审查制度。 那另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没有人可以要求为自由发声的美国人晋升。他说，他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一道追求民主权利，并且与想要表达支持香港人的美国人站在一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麦克·麦考尔说，中共的威胁和镇压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会被容忍。中共再次表明了使用一切国家力量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的意愿，美国不能屈服于这种胁迫。另外呢，新泽西州的联邦众议员玛丽诺夫斯基，他批评中国利用经济力量来审查美国人在美国的言论。他说 NBA 对球员和员工批评美国政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却因为批评中国政府而道歉。他说这样子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
那么在另一方面，火箭队的球迷，美国的篮球迷又是怎么看这件事件？
卡拉，那针对这起事件呢，我是也采访了两位目前在美国留学的 NBA 的球迷，他们对我说呢，他们觉得正式归正式，球赛归球赛，他们认为莫雷应该拥有发表个人意见的空间，他不应该因此受到抨击，或者是担忧自己会失去职位。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两位学生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在于这个方面，就是是一个利益跟一个个人言论自由的的这两方要选择一方，因为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基本上如果今天 NBA 如果真的跟 Melo 切割，然后对中国道歉的话，那其实他们会损失到，也会有很多的美国球迷，因为在美国他们认为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这也是支持 Melo，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我认为 Melo 身为公众人物，然后可以发表他的声音，然后支持，就是其他地方民主的发展，那我觉得他是个影响力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他的这个行为认为很尊敬。然后对他可能也大概会了解这件事可能会造成影响，但是他还是没有顾虑这些，然后就讲出这些话，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他都是有个正面的影响，因为他在支持的是一个普世价值，并不是说在抨击中国人民。我觉得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出警告说，如果形势变得非常严重，她不排除请求北京介入平乱的可能性，但她同时重申，香港特区政府仍然希望自己来解决危机。这是继特区政府颁布禁蒙面法，导致香港街头出现严重暴力抗议事件之后，深陷困境的香港特首首次明确提出邀请内地军力介入的选择。中国一直在毗邻香港的深圳屯驻武警，举行大规模军事演练，同时逐渐增加驻香港的驻军兵力。现在林郑月娥不愿意排除内地军力介入，她真的会动用这一选项吗？香港反送中已成反中，北京中央政府会放任不管吗？目前林郑月娥和香港当局名望扫地，仅靠特区政府之力是否能平定局势？对这些问题应当怎么看？香港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以及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叶耀元就这些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叶耀元博士说，
其实现在香港人的抗议的民众，他的想法是他就是要玉石俱焚，他要让解放军进来毁掉香港，让香港整个不管是房市、股市或者是经济全部崩盘，然后借此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借此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大经济环境，而就其结果这样子才会让整个让中国香港也垮，中国也垮，那大家再从这个废土上面再重建自己的国家，这是现在他们的想法。所以说就是林郑月娥讲这话，或者是背后我认为这个中国共产党他代表的意思，如果是要恐吓香港民众的话，其实有可能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甚至还可能造成更高的反效果。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香港目前的局势？究竟应当如何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香港局势的处理？香港荣休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说，
这个八三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啊，违反基本法那个附件一附件二的相关规定，也违反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八条关于行政长官以及立法会普选的那个相关的规定，用班龙门的手法里头呢，叫做一笔勾销了香港人那个双普选的权利，
嗯，
以及接下来讲呢，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冲击，造成十九天的占领运动啊，这个是在香啊那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政治事件。跟着不久呢，耿爽啊、陆康之流啊、那个什么驻英公使这些芝麻绿豆官，接二连三胡说八道，说什么那个中英联合声明过时了、失效了，这样又一次来讲呢，啊，那个把那个一国两制啊，企图把它弄成为一个沉睡的中国内政，否定他的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条约、国际承诺的性质，企图来讲呢，为往后的一国一制啊来铺路，这又是令香港人从希望到失望，又从失望到绝望。然后呢，具体的什么铜锣湾书店事件啊、肖建华事件啊、刘锡勇事件等等呢，就一直把香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这个信心呢、啊，一直从根本上去摧毁，直到这次的逃犯条例的修订，把那个一国两制的防火墙拆掉。啊，企图打造一个内地定罪、香港交人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让一国两制荡然无存。所以呢，就激起了这个香港群众啊非常的愤怒。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说我们可以说，今天林郑月娥这个政权的施政里头的失误，是跟北京卸港系统左的错误啊，有着密切的那个关系。
嗯，
所以呢，就是说，郑月娥现在来讲，一个他本身就是傀儡而已嘛，连这个辞职选择的自由都没有。
嗯，
所以呢，他都很想就说，哎呀，那个解铃还需系铃人。
嗯，
系铃人是北京，不是郑啊，这才是他希望把这个球啊交给北京里头的内心世界的独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继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将涉及参与打压新疆穆斯林的28个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宣布将限制被认为在打压新疆穆斯林问题上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入境美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首先请你给我们介绍蓬佩奥星期二发表的关于对部分中国官员施加签证限制的声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当中宣布，美国呢将针对镇压新疆维吾尔人以及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中国官员，包括了公安部门，来施行签证的制裁。而这些官员的家人在申请赴美签证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受到这个限制。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当中呢，并没有详细的列出是哪些中国的官员将受到制裁。那么，美国还呼吁中国立刻停止镇压新疆维吾尔人以及穆斯林的少数族裔，并且释放那些被任意拘押的人。国务院的最新举动呢，就在美中即将恢复最近一轮贸易谈判的前夕，这也让一些分析认为，对于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向云，
谢谢荣香。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各界密切关注的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已经从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交界处的几处观察哨撤军了，而撤军的美军数目很小。除此之外，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其他地区，美国的军事态势并没有改变。与此同时，白宫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之后发表声明，指出土耳其很快将推进在叙利亚东北部发动进攻的计划。有批评说，美国撤军将使美国的盟友库尔德人所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处于危险之中，并且对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产生负面的影响。对此，特朗普政府为撤军的决定提出辩护。一方面，美国官员说不支持土耳其向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的计划； 不过另外一方面，美军不会介入，不会通过军事行动阻止土耳其这么做。荣翔，特朗普总统在去年的12月就已经宣布将撤回在叙利亚境内的美军部队，为什么最新的发展引发外界这么多的关注，以及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重量级议员的反弹呢？
问题的症结呢，就在于时间点。在美国证实撤军之后呢，土耳其就表示计划进军叙利亚的东北部。要了解这个议题的来龙去脉呢，我们先来说明几个背景。第一，由库尔德人所带领的叙利亚民主军，也就是英文简称 SDF， 他们是美国在打击 ISIS， 也就是所谓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得力盟友。不过呢， SDF 在土耳其的眼中呢，却是一个眼中钉，被认为是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分裂主义的支派。那么第二，一旦土耳其来进军这个叙利亚的东北部，那么 SDF 呢就必须调派这个军力来应付土耳其的入侵，那么呢也就没有办法全心来看管那些被拘留在叙利亚东北部的 ISIS 的这些反叛号恐怖分子。那么呢，这是美国以及西方国家所不愿见到的。尽管美国在去年12月份呢就宣布计划从叙利亚来逐渐的撤军，那么这件事情的急迫性为什么在几天之内浮上台面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叙利亚本应是短期的打击，非常的短期，我们应该进驻后不久便撤军。
库尔德盟友曾经被告知美军将驻扎在那里以防止土耳其的攻击，现在感到被欺骗了。
美国一如既往地背叛了我们，再次出卖了我们。
由于美国的保证，库尔德部队已经拆除了北部的防御工事，当地人现在担心他们将遭遇之前土耳其攻击行动中其他叙利亚人的同样命运。
人们被杀戮，妇女被绑架，很多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土耳其在那里采取了非人道行动，我们担心他会在这里采取同样的行动。
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批评这一举动。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推特上说，通过抛弃库尔德人，我们发出了最危险的信号，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
特朗普似乎有时在保持胜利方面失去耐心。在中东，我们经常取得我们非常努力地去实现的成功，但随后因为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而无法保持成功。
五角大楼似乎被夹在了中间。五角大楼今天表示，国防部不支持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行动。特朗普似乎也有点收回决定，并威胁说，如果土耳其军队超出任何禁区，将对其制裁，以摧毁土耳其经济。
我不认为我们处于能够与土耳其相互威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地进行实地合作，缓解之间的分歧。
五角大楼官员担心，伊斯兰国作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美国人的共同敌人，可能会把最近的不和视为卷土重来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并不支持土耳其进军叙利亚的东北部，那么土耳其是否会如同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取消进军叙利亚的计划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1月13号将访问白宫，届时也将会有更清楚的轮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三在香港的便利商店报价上，包括大公报、星岛日报等多家被视为立场亲中的平面媒体首页出现全版广告，写着谴责归谴责，行动最实际，鼓励香港民众爆料，检举打砸烧抢的暴徒，并提供悬红赏金。据香港媒体报道，刊登这篇广告的803基金有限公司在8月中登记成立，持有人则为前香港特首、现任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连线报道。
好的，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是在香港的金紫荆广场。那么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在许多香港报纸上面所刊登的这个全版广告呢，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这一篇广告的这刊登这篇广告的是这个803基金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呢，是在八月中这个登记成立的，而持有人呢就是前香港特首，同时也是现任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那么根据这个香港媒体报道还提到说呢，这个803基金的这个创办成员除了梁振英之外，还包括了四位的建制派的这个立法会的议员，以及两位退休的警务人员。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我们美国之音呢还特地查询了这个基金会的这个网站，根据这个网页的内容呢，并没有详细的描述这个基金会的这个组织架构，那么也没有同时提到，同时他也没有提到这个网站上所谓的这个重金悬赏的这个资金来源到底是来自哪里。只提到说赏金是来自民间。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提到说这个在这个网站当中关于这个组基金会的这个内容当中，也以简单的三段的这个简单的文字来这个呼吁民众来提供爆料，来提供这个有关暴力示威者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资讯。那么我们知道呢，除此之外呢，这个在网页上有大片的这个悬红这个案件的这个悬赏呢，当中呢还分了不同等级的这个赏金的这个内容，其中呢最高赏金是高达了100万的港币，那么其中是包括这个图屋中联办外的这个中国国徽，则是赏金是最高的，高达了100万的这个港币。那么其次呢，这个还包括了这个喷黑立法会内的这个区徽呢，则是悬赏50万港币。那么当中呢，这个攻击香港艺人马蹄路呢，则是悬赏20万港币。那么当中呢，我们也在9月24号呢，这个民主派议员这个邝俊宇呢是被袭击，那么他的悬赏的奖金呢，则是10万的港币。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呢，香港警方呢也同时公布了这个反暴力的热线电话，希望民众来提供这个有关这个抗议暴力抗议者的这个资讯。那么除此之外，这个香港警方同时也使用了中国大陆民众所常用的这个微信，以及台湾民众所常用的这个社交媒体软件 LINE 来提供民众爆料的渠道。那么看得出来，警方方面呢也希望能够也试图用这个爆料的方式来收集更多的这个资讯。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政府推动制定逃犯条例修改引发的反政府示威已经进入第五个月，但是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示威行动往往以警民激烈冲突、大批示威者受伤和被捕收场。许多关爱香港的西方亲民主人士说，示威者应该考虑转用其他的策略继续抗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香港的报道。
2019年9月28日，香港民众走上街头，和平游行到位于金钟的天马广场，纪念雨伞革命5周年。在广场的另一侧，在政府总部门外，数以百计的示威者与防暴警察激烈对抗。示威者向政府大楼扔砖头和汽油瓶，防暴警察用催泪弹、水炮和警棍对付示威者，导致多人受伤被逮捕。亲历2014年雨伞革命的美国人简伯奇这天来到记者所在的酒店接受专访，他胸前挂了一个纪念那场运动的胸章。
我天天都戴这个，因为2014年示威者做得对，应该有民主，这是人们应该继续争取的目标。
This is something that people should continue to strive for.
简伯奇说，他也支持当前的这场反送中抗议运动，但为了不给当局借口说美国在背后支持这场抗议运动，他已经不再上街游行了。
I don't want my white face.
我不希望我这张白人的脸被北京用来证明示威者的要求是外国人的主张，不是中国人的主张。这一仗中国人民需要自己去赢得，所以我的贡献方式是不去参与。
And so I'm contributing by not taking part.
过去两个月来，一些激进示威者的目标已经从警署和政府总部扩展到港铁车站和一些亲中的商家店铺。示威者们说，这些都是合理打击目标。简·伯奇说，港铁设施一次又一次被破坏，示威者不断被警察打伤和被逮捕。作为一个关爱香港的人，他认为政府和示威者都应该做出妥协，以免暴力升级。
我想说，政府应该允许独立调查，抗议者也应该平静下来。不管你如何去实现，比如不使用汽油弹，不毁坏港铁站里的售票机，不要打烂公共场所的玻璃。
记者在九月下旬分别与在香港出公差并不愿上镜的三名澳大利亚人和两名美国人交谈过，他们都声称自己同情和支持香港民众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决心，但是对示威者采取愈发激进的方式抗争感到不安。在九月二十五日民间记者会上，代表前线激进派示威者心声的人士在回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示威者们感激国际社会对香港抗争民众的关爱，但坚称会与强权政府抗争。
走上街头是我们最后的选择，假如我们能在法律框架下依照宪法去做的话，我们早就在三个月前做了。
今日早上我召开了
面对持续不断的激进示威行动，香港政府10月4号宣布依据紧急法颁布禁蒙面法，希望以此打击暴力行为。政府的这项行动受到广泛质疑，一向蒙住面孔定期召集民间记者会的示威人士上个星期在记者会上说，当局应用禁蒙面法打击民众抗争的行动只会适得其反。简·伯奇对当局和示威者眼下都不肯妥协感到忧虑。1991年就来到香港，在这个土地上生活了近30年的他说，如果香港民众愿意进行一场长期的抗争，他们也许最终会胜出。
这需要时间，我明白这会令人沮丧，人们想现在就改变，但是如果他们做长远打算的话，我想他们会赢，可前提是他们必须愿意做长远打算。
美国军记者李宝，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10月10日有消息说，香港的抗议者准备在室内继续进行抗议示威活动，而香港的各大商场和商店都准备提前关门，以避免成为袭击的对象。香港地铁站也计划提前3小时关闭。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但是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和时有发生的暴力现象使这个购物中心的名声受到了伤害，一些商店被静坐示威的群众弄得乱七八糟。路透社报道说，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正在迎来10年来的第一次衰退，最近几个月来香港的旅游业和零售业受到的损失最为严重。抗议者跟警察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联系，在不同的地点进行示威，让警察顾此失彼，难以应对。苹果公司10月10日宣布将一款可以追踪香港警察位置的 Hong Kong Map Life 应用软件下架，理由是这个应用软件可以被罪犯用于伏击警察或伤害居民。苹果的这个决定是在受到中国官方强大的压力之下做出的。星期三，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其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平台同步发表了题为《为暴徒护航，苹果公司想清楚了吗》的评论。HK Map 这款被称为为暴徒护航的软件能够实时的显示香港警察所在的位置，抗议者可以提前避开警察。但是软件开发商认为苹果公司给这个软件下架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该软件的开发者说，该软件是为居民提供安全的信息。台湾外长吴钊燮和美国国会参议员柯里加德纳10月9日联名撰文发表文章在国会山庄报，呼吁美国政府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扩大。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的扩大需要强大的美台关系，刊登在国会山庄报的网站上。这是台湾外交部长与美国国会参议员第一次共同署名发表文章。美中两国高级贸易代表团星期四将举行7月下旬以来首次面对面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预定10月10日至11日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华盛顿举行为期2天的新一轮的高级别磋商。预计双方将努力缩小彼此的分歧，以避免美国在本月15日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号星期四。